一件事情，甚至连像电光啊，它亮闪电击中敌人啊，那个小智说击中靶子 ，strike the mark， 每一个闪电出来该打到谁，该打到什么人，该打到什么地方，神都不会犯错的。说到说神做每一件事情啊都不可能错，所以你不应该去问他。那最后呢，他提醒他，他说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爱啊，照着他的美意在这里做。就连天上的云，他收拾地上的雨水，这个云游行遍地啊，他降雨滋润世人与全地。他说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连降雨神都照着他的美意，有的时候是为了责罚，降雨成灾啊，有的时候是为了润地，有的时候是为了施行慈爱。讲到神做每一件事情都照着他的美意，所以约伯，你不仅仅不配去问神，你不该去问神，你甚至不需要去问神，就是应该相信他。所以这是整个以利户跟约伯的这个谈话里面的几个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回答了他三个的困惑，纠正了他两个错误的态度，而最后讲得非常的好啊，以利户再把约伯整个人试着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以利户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论，是在37章结束的时候，他说现在37章21节啊，他说现在虽然有云遮蔽，让我们看不见穹苍的光亮，但是风会吹过，天会重新发晴。讲到所有的苦难不过是暂时的，你今天这些困惑，这些不明，这些痛苦，不久都要过去，风要吹来，云要消散，他说金光要再出于北方，你一定会遇见神，你一定会看见神的荣光啊！要在这件事情上出现，所以等于把以利户的眼目转到天上，把以利户的心再重新举起来，能够对那位神充满了盼望。那这是以利户最成功的地方。以利户虽然并不能够真正回答说约伯你为什么受苦，因为以利户并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以利户至少做了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他就把那个约伯的那个翻腾把它给平息上来，然后把约伯的眼目，把约伯的心重新举向神，等候金光再现。那这是以利户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我们上一期的信息啊。我常常受到一个提醒，就是我那个上次介绍弟兄姊妹看的那本书啊，他说不敢上任何一堂课啊，小孩子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或是讲道，他说一个成功的一堂课，绝对不在乎说他讲了多少，他提供了多少的资料、多少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他说一个成功的一个聚会，决定是根据到底大家吸收了多少，大家到底听进去、听懂了多少啊，而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改变了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失败的教学。所以这个我为什么开头想问问看弟兄姊妹，我是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用一个更好的这个预备来参加每一堂聚会啊。就跟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对的态度来读经，就是读经绝对不是只是去找亮光、找知识啊。读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去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是我放在我这本已经用了20多年的圣经的第一页，我自己写的，或者多少年来我就提醒自己，打开圣经以前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主，我要借着读你的话，我要遇见你，而且主，我要借着读你的话，我求你这些话再来改变我的生命，再来影响我的生活。所以同样的，我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读经，每一次参加任何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有同样的态度啊。不然的话，我到最后我讲了这么多，但是完了以后大家都忘记了，或是没有影响到我们，那我就会觉得这堂课又开得很可惜。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预备，那么我们每一次聚会就会更好。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是顺便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那这是算是我对参加我们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第二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大家准时能够有预备啊，心里的预备能够来。 那第二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下一个礼拜是我们最后一堂，讲到约伯的结局，那个美好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那讲完以后我们大概会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空下来，那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多有一些分享，好不好？你自己读的也可以，你听到这个信息对自己有帮助的也可以，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来 feedback， 我们来分享。那这个分享会让神的话在我们每一个更多的人里面踏实下来，因为光透过一个器皿讲，那弟兄姊妹听过就像水流过去一样，但是当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把主的话再重新讲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钉锤打钉子一样啊，你很少一个钉子一锤就下去的，我们中间就连 professional 都还很少人能够做得这么好啊，但是当他几锤下去的时候他就伸进去了，他就不容易再出来，他就不容易再断掉。所以同样的，例如说讲到约伯的经历，或者弟兄姊妹在哪一段有特别体会，就算某某弟兄起来已经刚才回馈过了，你还是可以再回馈，不同的器皿出来，那个圣灵就可以用棒子再打一拳，就会越来越深。那么到最后至少我们会得到一些主在我们目前这个生命阶段里面主要给我们特别的话，而这些话会帮助我们在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一条力量，怎么样子从里面走出来。所以这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小小的要求，那不要吓到弟兄姊妹不来啊。那个下个礼拜是我们发奖品的时候，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好，我们今天看38章神亲自的回答。38章，我们请特别注意到38章的第一个字就讲到那时啊，那个英文是说 then，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作然后，等于说前面经过了37章这么长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 then 之后，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弟兄姊妹，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先一路上借着环境，借着许多的人，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灵，神不断的在这里工作提醒教导纠正，而到最后把我们预备好，让我们来面对面的遇见我们的神。那神在这里亲自从旋风中要来对约伯说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神才说话，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心理预备。苦难本身是一个试验，而时间的拖长对苦难来说是一个更深的熬炼。苦难如果只是3天，我们咬紧牙关就过去了，苦难如果是3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大的恩典我们才可能经得过。苦难如果是30年，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主，只有主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我们才可能过得去。所以苦难本身是熬炼，而时间却是一个更深的考验啊！绵延的苦难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新约里面，我们对真理对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更全盘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那个翻腾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而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他，因为什么，我们就会更早会更容易听见神对我们说话。那么神因为是爱我们的神，所以神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所以一个苦难当我们苦下去了以后呢，如果没有达到神希望给我们的结局，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们觉得不甘心，连神都觉得不甘心，就差那么一步，就差这么一点，那个美好的结局就要出现，那个金光就要出现出于北方，但是我们就差那么一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有些人在一些苦难的里面都蛮长的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属灵上啊，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把一条宽阔的境界一下子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在等候的时间，求主让我们信心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被主扩大啊，能够被主调整。那我想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神因为要试验约伯的信心， 所以让约伯经历这么多的苦难。那原谅我说啊，那我觉得神不是只是在这里试验，虽然撒旦是在这里挑战，说约伯爱你岂是无故的呢？因为你眷顾他，所以神让约撒旦哑口无言，借着约伯那个那么神圣的反应啊，那么认识神的反应，让撒旦从第二章开始，撒旦就退去了，撒旦说不出话来。但是神并不是只是为了要 test， 为了要试试看约伯爱不爱他。就是如果说只是为了去试的话，那我们觉得约伯受的苦真的是太大了。为了神要跟仇敌宣耀夸耀夸胜啊，让他的子民受了这么大的苦，那我们会觉得我们怕信神。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神不是在这里只是为了 test 他，神也不是只是为了跟撒旦争竞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说神为约伯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是因为神特别爱约伯。神说在地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像约伯这么好，神就是爱他，所以神有一个特别更好的恩典要给他，所以神把他带进这个苦难里面去。所以信心啊，就是信心不是只是要被试验，基督徒的信心是被神让我们信心经过熬炼。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熬炼不是只是为了试验，神让我们信心经过熬炼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信心被 purify， 我们这个人被神炼净。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信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信心不够真实，我们这个信心里面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动机啊。所以神借的环境，神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先炼净我们这个人。那第二件事情，神是在这里强化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经过苦难，苦难不是纯粹只是为了要试验你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功夫，到了这个哪一个 belt 啊， orange belt 还是 green belt 还是 brown belt， 神不是只是去 test 你今天到什么阶段。神每一次让我们经过苦难啊，一方面是炼净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是强化我们的信心。所以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其实那个背后是神有更深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一定对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所以约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苦啊，那么现在靠近结局了，靠近神要给他那个美好的结局。那我们很感谢主，那么虽然经过时间经过这么长，但是神现在终于说话了啊。而神每一次说话，或是神每一次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有事情发生。神真说话，一定有事情发生。神显现，一定有事情发生。我说的显现不是你眼睛看见啊，一个穿着白衣啊，头上戴着光辉啊什么，不是这个显现啊。我说的显现就是神在我们深处里面，神真对我们说话，神真遇见我们，弟兄姊妹，一定发生事情，而且我们一定会被带到一个转捩点。神一定把一个新的路、新的力量、新的阶段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约伯虽然他好像很一直需要解释啊，他一直求神能够向他解释，但是弟兄姊妹，其实约伯真正所需要的并不是解释，因为后来神其实并没有解释，神还是没有解释他。那所有需要的解释，其实以利户都已经给他解释了。解释并不能叫人得到力量，解释并不见得能够叫一个人真正从难处里面走出来，解释不过可能让我们澄清了一些疑惑跟困惑，纠正了我们一些的态度，但是我们里面仍然就是缺少了好像一个很踏实、一个很真实的力量把我们带出来。你有解释可以，你稍微明白的可以，但是你仍然觉得我们需要面对面的遇见神，需要神亲自对我们说话，需要神遇见我们，需要神向我们显现，而让我们得到的力量可以从这个难处里面走出来。就算这个难处还在，至少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方向，我们里面安静下来。所以约伯在这里其实需要的并不是只有解释而已。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这个有一个牙医啊，跟一个medical doctor 啊，一个 dentist 跟一个 doctor， 两个都在追一个护士啊。他们两个都在追求这个护士。那这个有一天，这个牙医这个 dentist 他出去出差啊，他一出差需要出差大概10天才能回来，所以他就很紧张啊，他就怕这在10天里面，这个女孩子就给这个护士追去，对啊，这个护士就给这个 doctor 追去了。那他又不好意思明着去跟他讲啊，这个，所以他就后来他想来想去，他后来有一天他要走的那天，他就送了 阴兰苹果啊，十个苹果给那个女朋友，然后他就走了。那女孩子接到这十个苹果就不明白，需要解释，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十个苹果给他。那么他就打开这个包包的时候呢，这十个苹果的中间就夹了一张小纸条。那小纸条上面，那人是真正的 doctor， 所以他想要叫他少跟这个 doctor 在一起，就是一天吃一个苹果，然后这个 doctor goes away。OK， 那么他原来不明白的，看着字条得到了解释的明白了，但是并不代表他的心就会给压力，对不对？约伯他需要解释，他不明白为什么遭遇到这些苦难，好像以利户似乎给了他一些解释，让他明白了一点，但是仍然不能够让他的心那样子的真正的好像得到了一个踏实，而让他真正的心能够完全那样子的归向神，那样子的福气在神的面前。所以底下神回答他，神遇见他，其实圣经上讲神回答他，其实神并不是直接回答他，这是我们等一下来看的啊。好，底下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那我们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啊，那神一共两次回答约伯，我想我们在那个纲要上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一个是在38章跟39章，那第二次的回答是在40章第6节开始，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所以神两次回答约伯都是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啊，40章跟41章。所以神回答完的时候，42章就开始讲到他的结局啊。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特别提一下，耶和华为什么这两次的回答都从旋风中来回答约伯？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从旋风中？伟恒有没有想过？没有啊。那当然，我想我们很直接的一个反应，那我们也不能说他错啊，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是借着旋风显明说神是一个大能的神啊。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一定错，但是弟兄姊妹，神显明他大能的方式非常的多。那么前面不管是以利户或是神的后来在圣经其他地方的回答，就是神做每一件事情神都不随便做，不要说神不会做错事，神也不随便做一件事，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心中纯正的意思在。神那么多的方式去显明他的大能，地震啊，雷轰啊，烈火啊，这个以利亚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神显明大能的方法。那么神为什么在这里拣选了旋风？那我们相信他有他属灵的意义在啊。那么因为约伯他整个的遭遇其实就像遭遇到旋风一样，那个旋风你知道他是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但是他所有经过的地方，他碰到的东西，他就把你整个摧毁掉。我记得我1980年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新闻报告说有一个很大的龙卷风从德州过来啊，那叫我们都要小心，都要躲到这个地下室，那个把门窗都打开来。然后我们就看新闻，正好傍晚的时候他经过达拉斯附近高速公路，下班时间有100多个人当场死掉，那个旋风一过来的时候，车子哇就通通上去，房子整个拆掉。我想最近在阿肯索在附近，在美国中部又是发生这种事情。我有时看你们如果真的看到那个电视把那个旋风罩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站在他的面前这么渺小，那么大的一个黑黑的旋风就这样过去，所有的房子，所有的商场，所有的车子，只要被他碰到的通通上去，整个摧毁掉。那么约伯的遭遇有点像这个旋风一样，突然一下子旋风来了啊，撒旦的攻击临到他的身上，他震撼摧毁粉碎了约伯一切所拥有的，他的财富，他的亲爱的孩子们啊，他的健康，一切的东西通通被旋风吹掉。而他自己呢，他也被旋风搞得团团转，他整个失去了方向。你知道旋风就是转，把你这样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转到最后你昏掉，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他一方面说到旋风摧毁了他一切所有的，而一方面讲到约伯的境遇本身就像一个旋风一样，他自己困惑，掉到失明啊，掉到一个整个一个这个天昏地暗的一个里面去啊，他不知道他到底方向在哪里。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有一件事情很安慰我们，也是在旋风中约伯听见了神的声音，也是在旋风的里面他找着了神的同在。而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同在，是以前在他风平浪静的时候他听不到他找不着的。这就是以利户前面也告诉他，人在苦难中，神界的困苦在这里救拔我们，神界的苦难他开通了我们的耳朵，风平浪静里面我们听不到的声音，而居然在旋风中我们听见了。很多人你怎么跟他传福音他不肯信耶稣，而在他在旋风苦难的里面，哎，福音进去了，神界的苦难开了他的耳朵。弟兄姊妹，不是说人只有在痛苦中产生需要所以信耶稣，很多的时候人真的需要环境。所以约伯这个旋风，一方面说到约伯的遭遇啊，所有的苦难，不是所有的这个一切所拥有的都被旋风剥夺了，那旋风也说出了约伯的心境，他整个掉到彷徨困惑失去了方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谢主，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这对每一个正在苦难中、正在旋风里面、正在这样子一个遭遇里面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在旋风的里面，我们听见了神的声音，而在旋风的里面，我们遇见了神的同在。那另外一方面，旋风虽然是在这里剥夺摧毁了我们一切所拥有的，但是请弟兄姊妹也注意到旋风的一个特性，它是从地往上而去。当然我们今天不讲它的那个残暴面啊，如果你今天真把一个东西丢到那个旋风里面去的话，它从地开始整个上到天空去，它一层一层，一环一环，它一圈一圈的，它一直在这里提升，这个把它提升到天上去，让它脱离属地一切的连结，而把它带到一个属天的境界。这也是神在约伯身上做的事情。约伯的两个脚原来踏在地上，他整个的心在地上，他的行为、他的整个的做法、他整个的态度、整个的观念都是地上。而神今天在这里救拔他啊，借着旋风，神把约伯的度量、约伯的信心、约伯对神的认识、约伯的生命，都从一个原来比较是着重在比较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境界的里面，神把它提升，提升到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来，他提升到一个地步，他在旋风中他单独与神同在，他听见了从前听不见的声音。这是约伯从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一个人的这一生啊，其实我们都需要旋风的经历啊。当我们在地上有太多的东西抓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是被地给扣住了。地一个大的吸力和大的捆绑，把我们紧紧缠住，让我们的眼睛所见的、我们的手所做的、我们的脚所走的、我们所追求、所向往，全是属地的事情。所以神必须借着旋风，好像在这里剥夺一些我们当初所放不了的东西。神借着旋风，也把我们带到一些困惑、一些失迷、一些不明白的里面。而到最后，当神亲自对我们说话、神亲自遇见我们的时候，因为什么？那些的困惑不仅仅不再伤害你，反而成为你的笃定，反而成为你更能够信神啊，更坚定对神信心的原因呢，对不对？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而后来当神你被神提起来的时候、提升的时候，那些的困惑不仅仅对你不是具有破坏力，它反而成为正面的帮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里面都需要经过这样子的遭遇啊。那其实不要把它想得这么可怕，都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是一些转捩点。而每一个阶段过了之后，你回头去看，你发现你在你这一生里面你得到巨大的祝福，或是你属灵上的 turning point 其实就是常常都是跟你发生一些苦难、一些特别遭遇发生关系。我说的苦难不见得是像约伯全身长疮啊，我跟你讲这个在历史上也很少人有像约伯这样子的苦啊，我就说各种的环境。但我自己在我这一生属灵上啊，当然 大大小小的生命碰的很多。那如果我真要去算的话，我自己觉得在我这一生的里面啊，到现在为止，我有三个最重要的属灵转捩点，每一个转捩点都对我属灵上产生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每一个转捩点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都给我带来一些困惑。但我第一次的转捩点是在我17岁的时候，我在我蒙召见证里面讲过，那医生认为我长血癌，最多再活一年到两年。那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就像旋风一样，哎，像所有东西都没有，我觉得我生命一年以后就要结束了，觉得整个脸像那个针扎在我的脸上一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整个人生没有想到这么快，讲过死，看过死人，听过死，写过死，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死亡会一下子跟你发生直接的抗谈。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但是我很感谢主啊，也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旋风跟一些恐惧一些害怕的里面，那么遇见了神，那么经历到圣灵第一次那样子强的浇灌，而以后在借着那样子的一个遭遇，神给我带到一个非常有福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与神同行，就以马内利，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知道神永远与我同在，而这个同在是一个最大的事实，这个同在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做什么， God with us，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的主啊，让我生命里面就充满了完全不一样，多了一个人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是我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外面并没有什么遭遇，外面并没有什么苦难，所以我说我们人生的转捩点并不见得一定是有苦难。那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国中部，我们在的那一州里面一个中国教会都没有，然后查经班极其荒凉啊。那个时候那大家聚在一起常常谈的就是钓鱼啦跟修车啦，因为大家都是买老爷车嘛啊。那是石油危机，我们买的车一个人车比一个人车大，都是买那种总统牌的那种大车子，不是那个总统轿车型的都很大，500块钱就可以买到。因为石油危机没有人要开那个车了啊。大家在谈修车啊，因为都是旧车嘛啊，谈修车谈钓鱼。那时候对我来到美国里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孤单，说不出来，有一个很深的痛苦在。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神每一天就有一个吸引啊，把我带到学校旁边的一个旷野去。我一个礼拜，我因为是学生很忙很忙的，那一个礼拜我至少有3天到4天整个上午我在旷野里面，我跟神交通，跟神祷告。那个时候神突然开了我一个眼睛，让我看见什么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那是我从前听到好多次了，但是那个时候神一开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每一句话啊，读 Sparks 弟兄的信息啊，读黎弟兄的信息，那些话就每一句话就这样抓住你。有的时候一句话可以让我一个多钟头停在主的面前，我流泪，我祷告，我就整个安静在那边。弟兄姊妹，这是神特别做，在你自己觉得最荒凉最苦的时候，神单独对我们说话，神亲自来遇见我们。这叫做在旋风中你听见了你从前没听见的声音，在旋风中你遇见了神特别的同在。所以我是说外面并没有特别苦的遭遇，但是一样那次对我整个属灵是一个大的转型。这也是为什么我毕业以后我就放弃了我继续读 PhD 的这个意念啊，而且在工作的里面下了班，我是说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事。我常常讲到这句话，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讲，他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说是不容易啊，但是我说那一段时间旷野里面的祷告让我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绝对而清楚的界限，我出了公司门我决定不想公司的事情。我觉得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dedicate 给那个伟大的意象，为着神的那座圣城，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活着。而世上尽了我的本分8个多小时给的公司 enough， 在公司里面我们尽职，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神会祝福我们。但是出了公司门我工作不带回家的，我不仅仅工作不带回家，我不想公司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是一个拯救，对我来说是一个祝福，而是并不是在一个特别的苦难里面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属灵荒凉的里面，神遇见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神把他自己开启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都需要有这样属灵的转机啊。那不多说了，第三个是讲到我蒙召的时候，那时候主用一句话，虽然那个时候在服事的环境里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啊，那也有一些苦在身上，但是那时候神用一句话呼召我，叫做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世耶稣。 那么这句话很多年唱诗的唱的 A.D. 生成的诗歌啊，我有耶稣，永世耶稣，我们常讲，我们常唱。但是那一天当神一下子说话的时候，在一个最苦的一个心境的里面，神说了这句话，而神也借着这句话把我招出来，让我回到公司去辞职，放下工作出来扶持他。那弟兄姊妹，这是我这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三个转捩点，而这三个转捩点里面都是在一些好像比较我们不是一帆风顺最快乐的时候啊，就是在不是在荒凉的里面，就是在死亡威胁里面啊，或是在侍奉上遭遇到困难的里面，而神在这里遇见我们。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你也在旋风的里面，我们要为着这个感谢神，但是不要被光被旋风弄昏了头，要在旋风中要听见神的声音，一定要在旋风中遇见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的神他非常的奇妙，他竟然在旋风中来对我们说话，他竟然在旋风中让约伯遇见了他。虽然约伯从来就是敬畏神的人，他甚至说神待他有密友之情，但是弟兄姊妹，他在后来他不能够承认，从前我不过是风闻有你，后来是真正见到你。所以这是旋风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旋风另外最后的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引申，是引申出去的一个体会啊，就是神在回答约伯的时候，神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他的困惑，我为什么受苦，你为什么挑我啊？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神都没有回答他任何的问题，而神是借着一连串的问题在问约伯。但弟兄姊妹，这一连串的问题啊，原谅我说也好像旋风一样，每一个问题问下去，其实都把约伯对神的信心越来越提升，约伯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提升，每一个问题完，约伯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每一个问题完，约伯对神的这个体会啊，他对神的这个信心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到最后神问完的时候，约伯不需要说什么，约伯就悔改，神不需要再说什么，约伯就悔改了。所以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在这里提升约伯的信心。神虽然没有回答他，反而问了几十个问题，有人甚至说把它分成更小的话，有184个问题啊。焦元年牧师算的说是53个啊，但是江弟兄是算到至少50个，他说没有人能够算清楚多少个问题。反正约伯心中有问题，那么神就问更多的问题啊。这个不是我们中国的以毒攻毒啊。神一连串的问他问题，其实在问题的背后，这个问题都是很明显有答案的，所以等于神借着问问题来回答他。如果就好像说你们在座的先生，如果哪一个人回家抱怨太太说太太不够爱他，那么太太不跟你吵，但是就问你说你生病的时候谁做饭给你吃啊，你半夜的受苦的时候谁起来照顾你啊，啊，就一连串问啊，一连串问，一连串问，其实这些问题里面都是答案，对不对？都是答案。那么神没有直接回答他，那很有同感的。好，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稍微来看啊，神的回答分了两次，但是这么多个问题里面，那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啊。那么头两类是在第一次的回答里面，就是38章跟39章。那么40章跟41章是神第二次的回答，那是属于同一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很快的，我们看一下神怎么回答约伯。38章第4节。第二节第三节是神的一个叫他预备好的啊，就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发现神真正要来回答他的啊。所以从38章4节一直到38章37节，这是第一类的问题啊。那这一类的问题，我想我们读过去你就发现啊，神问了很多大自然的奥秘啊，借着讲到天地之间，讲到大自然，讲到地的根基，讲到海水，讲到晨光，讲到地的深渊，讲到光明，讲到血库等等啊，讲了这么多，讲到天上的众星啊，讲到云彩，神用整个宇宙的大自然。 那么这一段的谈话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类成，就是说第一说到说神用他与天地穹苍之间的关系来说出神的全能与权柄。再说一次啊，他以神与天地穹苍之间的关系说出神的全能与权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既然有全能的神在这里掌权，那你还怕什么？请我们看以赛亚书51:12-13，以赛亚书51，对不起，以赛亚书51:12-13，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里主在这里借着以赛亚说，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你有没有想清楚你到底是谁？你是我所爱，你是我的儿女，你为什么会去怕那些必死的人，怕那些要变如草的世人，但是你却忘记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想这句话是神回答约伯最好的第一个注解。这位全能的神创造诸天，立定地基，不是立定地基创造诸天，创造你的神在这里掌权，那么你到底在这里怕什么？那第二个，既然是造你的神在这里掌权，那你还在这里争什么？还在这里问什么？一方面提到是全能的神在掌权，我们不需要害怕啊，我们信托在他的手中。而一方面也说到，既然是造我们的神，他在这里这个掌权，那么我们还要去争什么？还不信任他，不放心他，硬要去追问他。记不记得大卫在39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啊？他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便默然不语。”讲到对神的认识，他知道我一切的遭遇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默然不语。就算我今天的度量够不上，能够在患难中还来赞美神。还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或者在黑夜之中还能够歌唱，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能够默然不语，我也不口出恶言，我也不埋怨神。那大卫对神一直有一个服的态度，是既然出于你，我就不默然不语。那保罗自己也讲了一句话很好啊，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不仅仅是全能的神，他也是那位掌权的神。他的全能让我们不要为自己的遭遇害怕，因为没有一个难处他不能解决。他的掌权让我们对自己的遭遇不要去质问他，因为我们相信他是照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不必去测。所以神在这里等于借着整个宇宙讲宇宙的奥秘啊，能够提升约伯的信心。你知道吗？这个从前我听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说到在英国有一个皇家科学院啊，那么能够当科学院院士的都是国家第一流的这个科学人才。那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生物学家啊，那么他是比较是做一些这个我忘了是哪一方面的研究。那么在他快要去世之前，他年老的时候，那有人来采访他啊。就说到你这么杰出，得了这么多的奖，那么你对你这一生的成就，你有没有什么感言啊？那这个英国皇家这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科学院士，他就说，他说他很后悔一件事情。人家问他说你后悔什么？ 他说我很后悔，我这一生做的研究的题目太大了，不够专精。然后人家问他说这个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这一生啊，他说他是专门在那里研究苍蝇的，所以他就觉得他的题目太大了。他说我只要如果能够让我只要专门研究苍蝇的腿就够了。啊，那虽然好像是幽默啊，但是其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他觉得他做的题目太大。弟兄姊妹，你看神造的宇宙这么大，这么浩瀚啊，连一个苍蝇都可以让这个做苍蝇的研究都可以当英国皇家这个科学院院士，他还后悔说他做的这个题目做的太大。那你再去看一下整个浩瀚的宇宙，神说我立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整个宇宙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么宇宙这么大，我上次不是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说这个我们弟兄们常常出去出差啊，跑到中国大陆，跑到什么坐波音747飞一趟十几个小时，这个佩天也在这里 ，Michael 也在这里，你们 enjoy 啊，十几个小时就让人累啊。那我就上次考的地方只能一个问题，你同样坐波音747，你到太阳去出差一趟再回来，你知道他现在如果假装他30岁的话，他现在去你知道他回来的是几岁？只是去太阳啊，几岁？回来是已经70岁。当然如果你们再聪明一点的话，就是他去都不会回来了。那个碰到太阳回不来了。那你不过在太阳系这几个九大行星里面，你到最远的一个冥王星去的哈，你去一趟回来1600年，坐波音747，你不过就这样去太阳系里面，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星，回来的时候你已经1600岁。你如果去太阳系另外一个这个恒星啊，那恒星的英文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叫什么啊，反正到下一个 star 去，再回来的时候要11000年，对不对？1100万年，还不是11000年，1100万年。你坐77天再回来的时候，1100万年，你就晓得整个宇宙现在人家告诉我们有550亿个星系，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过说是 next 下一个星系就要1100万年，你要550亿个星系，你说宇宙多大？这么伟大的宇宙，而都在我们神的掌管底下。所以神就等于告诉这个，神就借着问这些问题提醒约伯，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是谁？你竟然忘记了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而创造你的耶和华。刚才我们今天唱的诗歌429首啊，有一首诗歌说到说神用软沙做海的界限，波浪虽狂不能前进。大家记不记得？你看你们连唱诗都忘了，这对我也是一个安慰，不光是忘记我的讲台，呵呵，唱诗刚刚唱完都忘记。第四节，这个神用软沙做海的界限，波浪虽然狂，我跟你讲，圣经讲的海浪就讲到仇敌的工作啊，那个仇敌的作为，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就不再有，啊，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亡，那个我们不多说了啊。那讲到这个地上的那个邪灵所在，陆海空三军都有啊，地上的鬼是小鬼，海里面的鬼是中鬼，天上的鬼是大鬼。所以海要交出所有的死人，所以海特别也讲到仇敌的一个权势。那你看这边我们举几个例子，像38章第8节，他说前面讲到神立好整个地，这个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都在欢呼的时候，海水冲出，这个仇敌的作为开始临到啊。但是38章第10节，神为他定了界限，又安了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到此止住。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他每一个讲的大自然，而讲的每一个大自然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讲的看得见的事情，也讲到看不见的事情。那么今天约伯，你连看得见的世界你都没有办法去掌管，你有没有办法把浪止住？你知不知道地的根基在哪里？约伯，如果你连看得见的世界你都不知道答案，不要说你有办法去做它，那更不要说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回答啊，好像没有，好像是答非所问，但是神的回答其实是最好的回答。就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问了主耶稣很多的问题，主都不正面回答，但是主所有的回答都是一针见血的回答，对不对？抓到那个犯淫乱的妇人，说该不该处死他，神没有跟他说该或者不该， 神子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律法师跑来问耶稣怎么样承受永生，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然后耶稣或者讲了一个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觉得很奇妙。圣经上有太多这样子啊，这个很多人来问耶稣纳税可不可以啦，或是什么可不可以啦，那主的回答都不是直接回答可以不可以 yes or no，